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但由于大部分的父母习惯以权威命令要求孩子的做法，以致很多人即便是成年了，也并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向别人表达自己的需要，要么默默忍受独自承担重压，要么以抱怨指责或命令的方式要求他人，以致自己和他人都不开心。不过身为妈妈，我们可以有机会跟孩子一起来操练学习请求帮助的正确表达。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当被慢慢指使时。心理学家德里克斯说，绝对不要替孩子做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但现实好像没有这个绝对，反而是我们绝对做不到不替孩子做他自己能做的事，而且我们还会常常被孩子指使做这做那。慢慢就是如此，比如他说，
妈帮我拿袜子，妈我的书放你包里，
甚至他吃东西余下的垃圾也会往我的手里塞。这已经不是要我帮忙了，这是在指使我命令我，有时我一不留神就为他做了，虽也知道不妥，却又不知该如何应对，因为人与人之间尚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比如我给你倒了一杯水，只是表达我的一点关心而已，何况是亲子之间，如何能分得清呢？特别是我们还教导孩子要帮助他人，那他岂不会说，
他自己的事情为何不自己做，
或者
你让我帮助别人，为何你不帮助我呢？
这个问题着实让我纠结，不知道界限在哪里。我想我需要区分我们各自的两类情况，他是故意在指使我，还是他真的需要我帮忙，而我是被他指使，还是我在表达对他的爱意。如果他是故意指使我，则我不能任由他被他指使，但是我可以表达我的爱意。如果他真的需要我帮忙，我可以以帮助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但却要避免让他以为我可以随意被他使用。那么如何操作呢？今天早上去教会，他先是把早餐的袋子往我手里一塞，也不管我接不接，接着他把自己的书和杯子往我包里塞，一边还说
你帮我，
自己则空着两手，看他脸上带着坏坏的笑，显然是故意气我呢。我的大脑飞速地转，不能惯着他由着他，又不能让他觉得我不关心他不帮助他，该怎么办？我问他， 你是因为很冷，手很冻，需要我的帮忙吗？我试图把他从指使的心态引导到寻求帮助的心态。他回答说，
是的。
也许他是有一点，但是现在确认了，并且心里暗示，让他明确自己，
我这么做真的是需要你的帮助。
我说，我很乐意帮助你。我这么正经的话，也把他的心思由捉弄人给拉回来，使他愿意正面沟通。这时我的手上还有一个垃圾袋，就跟他说，
我也需要你的帮助，那边有一个垃圾桶，帮妈妈把垃圾扔过去好吗？我手上的东西太多，你的动作比我快。
他二话不说，接过垃圾袋就跑了过去。之后我们没有就这个问题再说什么，只是高高兴兴地去了教会。我的这个做法不完美，不过至少让我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一些，和他没有产生纷争，内心没有很多的抱怨，彼此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一天一点进步，摸索中成长吧。下午我们一起去拿快递，是一个取暖器，比较大也有点重。慢慢说，
我来拿。
他很坚定地把那么大的箱子抱起来。我问，抱得动吗？他说，
抱得动。
我就任由他一路抱着回到了家。他说，
一开始觉得不重，后来越来越重了。
这么说着却是高高兴兴的。我也试着抱了一下，说，
这么重，真是谢谢你帮我，要是我这么一路抱回来，我都会累得不得了呢。
孩子需要价值感，愿意做贡献，愿意帮助人，我们要给孩子这样的机会，也要表达对他的欣赏和鼓励。
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你我的付出就像隧道尽头的阳光，画出无限的希望。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我们爬山去。寒假生活模式已开启，看天气预报说全天有雨，昨天下了一天，又湿又冷，好生郁闷，不知今天如何打发，是继续待在家里，还是冒雨外出？图书馆、省博物馆、方所都是计划要去的地方。我拉开窗帘，却见到一块湛蓝的天，虽然那蓝天只是一小块，周围是白的云，再往外圈是灰的云，但毕竟雨停了，看来天有转晴的趋势。我赶紧叫曼曼起来，说，
雨停了，我们去爬山如何？
他兴奋地欢呼。
我说，快一点，白云山上说不定有云雾呢，太晚就看不到了。
其实快一点这样的话我已经不知不觉说了几次，经我这么一催，他本来很兴奋的心情开始有些不高兴了。我想我这是命令式语言，应该换一种说法。你想不想去白云山看云雾？怎么样才能看到云雾呢？这样说 他可能会心情轻松，并还会自己找出解决方案，比如把面包带到路上吃。但是我心里急，虽然他已经在行动，我还是嫌他慢，继续带着命令的语气说，我现在要走了，你还去不去？这话彻底惹恼了他。
好，你不让我去，那我就不去。
我说，我没有不让你去，你自己选择，我现在去按电梯，你看着办吧。我知道他当然想去，但嘴上却不肯示弱。
你就是不想让我去，你不想让我去，我就不去。
说着他还是跟了出来，我们两个都像是愤怒的公鸡，毛都竖了起来，怒气冲冲的。我尽量不说话，只管往前走，其实心里已经开始沮丧。好好的一天开始，高高兴兴的去爬山，因为我的焦急、命令和抱怨，把整个气氛搞砸了。我不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但情绪来了，就是控制不住。走着走着，我侧身一看，人不见了。我知道他是故意的，我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往前走，不过还是不停地回头看，一直看不见人。这时心里有两个声音在对话，我好心好意带他去爬山，不就是让他快一点吗？他就不能快一点？你的快的标准是什么？慢慢心里清晰吗？你的需求是他的需求吗？我心里急死了，他却慢条斯理，漫不经心的样子，怎么就不体谅我？你着急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体谅你？你的这种态度，他怎么可能体谅你？八成他的心里还会想，
你着急，你活该，谁让你着急的？你急你的去好了，关我什么事？
这么想着，觉得曼曼不体谅我实在是应该的，而我也真是没有什么办法。到了红绿灯的路口，他还没有出现，我假装在等绿灯，想着如何去找他，以及找到他我该怎么办。突然他从我的身后冒了出来，嗨的一声吓我一跳，见他满面笑容的，我就问，你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怎么没看到你？他笑着说，
我走另外一条路。
边说边用手示意这路是如何弯弯曲曲。住了十多年的小区，我真不知道哪里还有一条路。他笑着说，
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个秘密。
我也笑着说，你打算下次再跟我生气的时候还走这条路是吗？他说，
是的。
于是我们两个手拉着手，高高兴兴地向停车场走去。我说，曼曼，妈妈要特别地谢谢你。他说，
为什么呀？
我说，刚才我们两个斗气，我还在生气呢，你却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开心起来了。看到你开心，我的心情也好起来，所以我要特别的谢谢你，我也要向你学习，学习尽快的调整自己的情绪。他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致谢，这次他的表现真的很让我意外，也让我欣慰，这说明他的情绪越来越稳定，和我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我看见神的爱在怜悯的心肠，我看见神的神的爱
漫漫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孩子的承诺算数吗？寒假开始，我和曼曼约好周一到周五每天写一篇日记，读书感想也算。这一天，曼曼说她读完了《灰熊王》，想写读后感。但那天我们一起去参加小组聚会，曼曼没有带书出来，我让她凭着印象写。她回答我说：“
我明天写好吗？”
我说：“那样的话，明天你就要写两篇了。”他说：“
那我就写两篇呗。”
我问：“你确信你可以写两篇吗？”他说：“
我确信可以。”
我说：“那你自己把握吧。”第二天，我提醒他该写日记了，他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去写了。我们都在大桌子边上各自写自己的东西，他明显的不专心，一会儿说不知道怎么写，一会儿问我这个字怎么写。30分钟过去了，他只写了两行字。我已经压抑不住心中的火气，心想，你昨天怎么说的？不是你自己亲口明确地向我保证能写两篇日记的吗？你有什么不情愿的？你怎么可以这样消极怠工？作为控制型的我，最看重效率。他坐在那里发呆，是我特别不能容忍的。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赶紧把任务完成了，去玩也好，看书也好，不都是你自己的时间了吗？为什么要白白的耗费生命？我若是继续面对他的这个状态，八成就要爆发了，而且觉得我在他身边会更令他分心。我就说，我相信你自己能够写好，我先去自己的房间，你安心写日记吧。他一直没有过来找我，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从房间出来查看他的情况，日记倒是完成了，但很明显是在敷衍，简直不知所云，字也歪歪扭扭，我一下就爆发了。你写的什么？我怎么看不懂？这字是你写出来的？重写。说完我就后悔，但是已经收不回来。到目前为止，面对我的不高兴，曼曼采用的是讨好的态度。她说：“
妈妈，你别生气，我会好好写的。”
当我最终爆发的时候，他显得无助，不知所措。我知道他可不是小绵羊，只是这几天我们的关系一直比较甜蜜，面对我的愤怒，他有点发懵，还没有回过神来。待他回过神来，他就要反击了。为了不跟他进一步的冲突，为了平息我的怒气，我需要积极暂停，便出去买菜去了。我心想，他为什么不情愿？明明自己答应了今天一定要补上日记的。我在想，孩子的承诺可否当真？在他承诺的那一刻，他真的那么想，但此时事过境迁，他不想写日记也是真真实实的。从理智上说，他知道自己应该写，所以才说
我不会写，
而不是
我不想写。
但是感觉在更深的层面上指挥着他的行为，他不情愿，不喜欢，不乐意，所以就不想做，做不好。感觉好才能做得好，感觉不好一定做得不好。如果用道理说服孩子，或者以为孩子应该懂得道理，都是一厢情愿。说你应该遵守承诺，是一句无可辩驳的废话，正确但没用。那是不是说就由着孩子的意愿呢？不是的，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让孩子甘心乐意地去做。什么方法呢？本来很简单，我可以先问曼曼， 昨天你说今天要写两篇日记，你计划什么时候写？这是让他自己做主，自己规划，而不是像我刚才那样发指令。如果他说写不出来，那我可以跟他探讨一下。哦，你说很喜欢灰熊王，愿意跟我说说为什么喜欢吗？这一定是他喜欢的话题，自然有话可说。然后我说，你说的真好，妈妈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了，你把刚才的话写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日记呢。这样他的心里高兴，自然会高兴地去写了。可我的目标感太强，只盯着他写日记这件事，忘记了正面管教的所有原则和方法，以至于急急忙忙地就把目标抛了出来。这样想着，我的心情越来越平静，想着回去后如何跟他沟通。
天空的鸟儿，树上一只鸟，织成一首美妙乐章。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使我们能享受。天空的鸟儿，树上一只鸟，织成一首美妙乐章。这礼物是我们能享受。
我回到家，发现他不在家里，桌子上有一张 A4 纸，满满的写着几个大字：我就是不想写。果然他回过神来，开始发飙了，这才是他正常的表现。听到门声响，他带着恨恨的表情进来了。我笑着说，正准备找你去呢，你到哪里去了？他没有搭理我，依然恨恨地说，看到我留的纸条了吗？告诉你，我就是不想写日记，我就是不写，怎么了？哼！小狮子的劲儿露出来了。我微笑着平静地说，我看到了，知道了，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咱们一起做饭，你愿意帮我削土豆吗？他说，我就是不写，你看着办吧。我说，我们一起做饭，我需要有人帮我削土豆，你愿意吗？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气焰在减弱。我说，如果你不想帮忙的话，那也可以，妈妈现在做饭，你等着好了。他说，我说不削了吗？我来削。我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最乐意帮忙，愿意跟妈妈一起做饭。然后我们就一起高高兴兴地做饭了。他情绪好转，跟我说他刚才在楼下看人家打麻将，但他的注意力只有三分之一在麻将上，三分之一在想刚才的事，三分之一在留意观察我有没有去找他。饭后我问他，你觉得写日记很难是吗？他说，是啊，我不知道写什么。我问，你最喜欢灰熊王里的谁？他说，当然是灰熊王了。我问，你为什么喜欢他？他就说了灰熊王的几件事和相应的品格。我说，这不就是一篇日记吗？就这样写下来就好了。他说，可是字数不够啊。我说，妈妈什么时候要求过字数？你只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就好了，字数多少根本就不重要。他说，真的呀，那我试试看吧。他安安静静地写出来了，虽然文章的质量不高，但我还是鼓励他说，你瞧，文字不多，但你把为什么喜欢灰熊王的原因说清楚了， 这就是好文章，字也写得整洁，真不错。他也很高兴，还要我把灰熊王的封面打印出来，贴在他日记的后面。学语文无非是两件事，输入和输出。输入是读书，丰富阅历，形成思想与情感。输出是写作，表达思想与情感。但如果我目的性太强，就会急于求成并且急躁，往往只盯着目标而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就成了命令与批评。当年哥哥小学时写日记的热情，就是被我这么给摧毁的。思考和动笔的习惯是现在的目标，表达原本应该是愉快的，顺应天性才能愉快表达。喜欢写比写什么、怎么写、写多少更重要。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
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孩子在建立自我意识和形成价值观的过程中，非常喜欢接受他人帮助的请求。请求帮助是谦卑，而不是示弱。如果父母常以请求帮助而不是命令的方法要求孩子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许孩子就会乐意的去做，亲子关系也会大大的减少矛盾冲突。欢迎写信分享你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